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在这里有秦凤乐和你打招呼，这里是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
大家好，我是江琴。
大家好，我是小峰。
秦凤乐和你一起就是什么栏目，就是他我里好梳理。这个栏目的目标是和空中家人一起梳理和神和人和自己的关系，最终就是要达到两个字，是什么呢？
成长。
成长，对。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自从这个他我里好梳理栏目开始，我们谈过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从大儿子开始，还有现香港女人，还有那个小兰，就谈到一个我们常常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多付出神多赐福，这是神人关系的一个误区。现在其实我们在第二个大标题之下，第二个大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开始，就是谈到怎样去直面生命当中的难处，还有我们的不满足怎么去面对。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已经谈个两个人物了，哪两个人物啊，小芳？
撒玛利亚妇人和撒该。
对，他们两个都算是社会上一个边缘人物，对吧？给人所看不起的。那今天还是这个主题，就是怎样去直面生命的不满足。不过今天的那个主角，哇，这个男一号看起来比他们强多了。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
就是这样。
张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亲友和他自己都认为他已经拥有了一切，财富、地位、尊荣。他是城中的领袖，年轻有为，家族显赫，财产丰厚。他从小接受最严格的律法教育，熟读摩西律法，遵守一切诫命。他敬畏神，孝顺父母，为人正直，对人和善，是众人眼中的义人。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一道无法填满的空缺。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份空虚常常来侵袭他，让他难以招架。我真的能得永生吗？
我真的能得永生吗？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盘旋了很多年。他已经竭尽全力去遵行一切的律法，按照拉比的教导，他是该获得神的喜悦的。可是内心深处，他仍然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后来他听说耶稣来了，他最近一直听到别人说耶稣的教导和法利赛老师的不一样，也听说他行了很多神迹，替人赶鬼治病。他跟自己说，我必须去见见他。那一天他几乎是跑着去见耶稣的，他从来没有这样急切过。一个身份尊贵的领袖竟然在人群中疾步奔跑，甚至跪倒在地，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但他顾不得什么了。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的语气是那么迫切，他真的想知道答案。耶稣看着他，眼神深邃， 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洞察力。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他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好含糊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耶稣继续和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几乎立刻回答，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的自信又回来了，因为他真的做到了。他孝顺父母，从不做假见证欺骗人，从不贪爱别人的东西或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儿。至于偷盗、杀人、奸淫，就更不是他会做的了。他几乎都没想过要做这样的事儿。从很小的时候，他就严格遵守律法，他一直相信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为什么他心里仍然不满足？他期待耶稣点头赞许他，告诉他，你做的已经够好了，神必定赐你永生。可是耶稣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里带着爱，也带着怜悯。然后耶稣缓缓地说了一句他从未想过也不愿听到的话，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要来跟从我。那一刻，空气似乎凝固了。这个年轻人他愣住了，心脏猛地一缩，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揪住了一样。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跟随耶稣？不，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不愿意施舍，他也不是不愿意帮助贫穷的人，但真要把一切都变卖，完全放弃，让自己一无所有。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自己的家族产业，那些丰收的田地，那些漂亮的房屋，还有那些任他使唤的仆人，那些华丽精美的衣服和装饰，还有金银财宝。这一切都是他努力的成果，是他的父辈传下来的基业。这一切带给他舒适的生活，是他的安全感，是他身份的象征，是他的未来。他问自己，如果我放弃了这一切，我还剩下什么？我还会是谁？他望向耶稣，耶稣仍然在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他的心跳加快，呼吸变得急促，他想要永生，他真的想要。可是放弃一切去跟随耶稣，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穷汉子，他舍不得，他也放不下。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手指紧紧地攥着袍子，他想说点什么，可是嗓子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他低下了头，悠悠愁愁地站起身，缓缓地走了。他想要神的国，也想要金钱的安全感。
这个故事是以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章还有路加福音十八章为蓝本，加上创作的成分写成的。男主角通常哈教会里面称他为少年的官，但其实路加福音十八章的原文只说他是一个领袖，不一定是官员。还有马太福音十九章和合本哈就说他是个少年，其实原文就是年轻人的意思。三卷书卷马太、马可、路加都说他很有钱，因此呢比较准确的说法我们就称他为年轻的财主。那首先就以我们那个模式去谈啊，首先我们谈谈他的困境。年轻财主他严守律法，很富有，这个是很符合犹太人信仰的逻辑的，因为按照生命记所记载，我们称为生命记神学，其实利未记也谈到这么一点，就是守律法是会蒙神赐福的，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富有有钱是神赐福的标记。当然撒该那种不义之财就是例外啊，他看来很好啊，蒙神赐福啊，不过他有一个困境，就是不满足，不确定是否自己有永生，对吧？在当时的永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观念呢，在两约之间的文献呢，所罗门诗篇和以诺于书都谈过承受生命，意思呢就是进入神的国，或者在终末的时候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说，财主所渴望的永生大概可以理解为渴望进入神的国。那这个困境为他带来什么负面循环呢？
我觉得他就是靠行为嘛，就是守律法，就这样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也得到神的祝福。他可能也认为自己拥有财富也是因着守律法而来的，但是呢他也跟神的关系应该有点距离，他不确定跟神有亲近的关系，也不确定自己可以有永生，所以才去找耶稣。他跟人的关系可能也是好像一点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因为我觉得严守规矩的人，他们可能都对自己有要求，也会对别人有要求，这样子可能给人有压力吧。
对自己也是要求很高，对吧？
是的。
我觉得这个年轻财主他内心有一个困惑，那个困惑是不是仍然是在一个交易的层面，但是他对这个交易不确定，就是说我的好行为真的能得到永生吗？
那这个财主面对困境的方法其实也挺积极的，对吧？有点像撒该，他也跑去见耶稣，而且他还跪下，就显出他应该是很真诚吧，很迫切吧。啊，可能因为这样，其实圣经也说呢，耶稣是爱他，耶稣为他创造一个拐点了，看他哇这么迫切，耶稣就跟他说，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跟从耶稣。哇，晴天霹雳。其实耶稣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震撼呢？背后有什么深层意义呢？小芳，
耶稣背后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我觉得就是让年轻的财主去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就是这是人生本相，放弃自己表面上已经拥有的，去单单的跟随主，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很喜欢刚才小峰说那一句，让他认清生命的本相。
是的，我们到世上来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其实给我们这些东西的也是神，
是，
所以神可以给我们也可以收回，本来我们的安全感就应该在神。
耶稣好像给的他一个选择题，二选一这样子。二选一的话，你选的那个就是你觉得重要的那个。
现在一定要二选一，你选哪一个？哇，所以真是晴天霹雳。这代表呢，哇，他要放弃财富所代表的东西。财富，你们觉得猜一猜，可能对他来说代表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财富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他提供了一种满足和价值感？要不然他为什么这么难以去放弃呢？或者忧愁的走了，都代表可能他的曾经的经验来说，别人对他的尊重，或者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可能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其实是神单单赐给他的这份财富。我觉得那个认识真的，如果他认为是说，哎，我能力还不错，我的赚钱能力，你看我得到这么多财富，是我的能力得到了这一切，那他就很难去放弃。如果从那个本质上说，其实只是神优待我， 善待我，赐福给我，我才得到了这一切。那如果是就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就可以放弃。
这个财富对他来说，除了小峰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一个成功的标记，可能我觉得也包括放弃一个安全感。
嗯，是的，就是很多人对他来说，钱是一个很重要安全感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最后财主是放弃这拐点，忧愁的走了。嗯，哇，这又代表什么？
耶稣挑战他摆好那个优先次序吗？现在就很明显，他的安全感就是放在那个金钱上面，而不是神上面。
暂时哈，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暂时还是觉得哇，财富给他安全感就比得着永生更重要，对吧？这是很明显。哎，其实我觉得他也挺苦的。小凤，你觉得其实如果是我们也经历这些挣扎，他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你觉得他是否可以挣扎求主帮助他呢？
对，他可以这样，但他没有，可能也是跟他之前的经验有关。他觉得承认自己做不到是不是一种失败，因为他的身份都通常都是闪亮的、成功的，要让他在众人面前，如果他单独跟耶稣相处，会不会好一点？我在想。
哎呀，真的，你想到很多点子，我没想过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的场景是否真的有很多人啊。
应该有门徒在嘛？他离开以后，门徒就问啊，这样都进不到天国，谁人可以进到啦？这样子。
所以小峰很有创意，下次我们遇到这样挣扎，可以说我又单独跟你聊聊。
对对对，
我们也要把圣经交代一下。圣经说了，如果他做了相反的决定，真的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具体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在他处境之下就是代表是这样的意思，他就能享受神国的丰盛哈。有一段经文就可以告诉我们，我就不详细读了，这是马可福音10章28到30节，就谈到是彼得问耶稣，哇，我们都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跟那个财主不一样了。耶稣就跟他说，如果为他撇下一切的，今世可以得百倍啊，就是房屋啊、亲人啊、田地啊，不过要受迫害、逼害，还有来世得永生。那我也简单说一说，这里说的房屋、亲人、田地，其实是代表我们所看为重要的世界东西。若我们转向以耶稣为生命的首位呢，耶稣会使我们进入神国的大家庭，所以兄弟啊、姊妹啊、母亲就是百倍了，还有物质呢也会得到供应，就是田地啊、房屋等等，物质得到供应，而且呢能享受永生，这就是神国的丰盛。可惜这个财主呢就暂时得不到了。
每当我回转
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叫我更新。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把这个年轻财主和撒该也比一比好吗？
好的。
那首先这个社会地位方面，其实两个是很不同的，对吧？一个是撒该肯定是边缘人，虽然有钱，年轻财主呢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应该对吧？过往的依靠就是一样了，都是钱和钱代表的东西，就是钱代表的那种地位。可惜撒该这方面是如意算盘打不响，还是没什么地位，有了钱困境都是一样，对吧？就是自己不满足。那么想改变自己的所谓的改变欲怎么样呢？张晴老师，
其实两个都很高， 比如说撒该他爬树也要去看耶稣，
嗯，
然后这个年轻财主了，他是跑去然后跪下来就问耶稣问题的、嗯、
甚至可能觉得那个年轻财主是更迫切啊，他还跪下，
有一点敬虔的样式。
对对，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呢？
耶稣对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的接纳，所以呢撒该呢耶稣要住在他家，然后青年财主呢说耶稣爱他，
但是好像耶稣对这个青年财主就有点要求，对撒该就没什么要求，对吧？
因为我觉得财主和撒该还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财主他是赢得了人们对他的这种拥戴，或者是在社会地位他是高的，所以撒该呢、嗯、他本来就是觉得在自己在社会上没有什么人认可他、
嗯、
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年轻财主很难放弃去改变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地位价值，别人对他的拥戴和对他的这种高看非常爽啊，我要失去这些，但撒该他本来就没有。
我觉得撒该好像那个经历到耶稣的接纳对他来说很重要，然后他觉得其他都不重要、嗯、
是不是说其实耶稣知道每个人心里要靠近他跟他建立关系需要一些什么呢？撒该已经一无所耻了，也非常羞耻，所以他需要是接纳，但是那个财主呢反正就是自鸣得意，所以需要放弃他自己手上自鸣得意的东西、嗯
或者耶稣明白每个人心底里面的东西、
嗯、
他真正的需要，他挑战那个财主，其实他要把耶稣把神放在优先位置也是他的需要，
要不然呢他的生活就很难有一个拐点哈。那结果呢耶稣就说撒该呢救恩到他家了，就是他得救了，那很明显这个财主就走了，就让我想起圣经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啊。今天最重要我们来一个反思，年轻财主没有把神放在他生命的首位，他可能想两者兼得，那我们今天呢会不会也像那个财主一样，想又有世界的东西又同时得到神他自己，两者都想有而且同样重要。
我刚才也在思考，我们把神放在首位就是代表着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我们就是完全跟这个第一位是相对的吗？就是我们依靠神就代表着要失去这个世界吗？但是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经文，耶稣也会说让我们今世得百倍，
嗯，
那这个得百倍是我们所想的世界的好处吗？还是说就是说基督徒其实就应该受苦？还是说我们也看到神也祝福很多基督徒，似乎每个人的情况又不一样，但是我们身处在自己处境当中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怀疑说我们去跟神要好处求神赐福，我们这个出发点羞耻吗？对吗？
很多人刚刚信主或者接触信仰的时候还是带着期待跟祈求、希望神可以听我的祷告，谁的病可以好，然后哪个困难可以解决、
嗯、
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嘛、
嗯、
但是神也没有因为这样来拒绝我们。
嗯，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开始点，进到信仰以后认识信仰还有真理以后，我们经历神以后会慢慢改变过来、
嗯、
但是改变的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就是进程也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总会有变化的，就是会追求跟神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追求神给我们的东西，而不是追求跟神的关系，我们其实就只是在门口。
那个优先次序，优先次序就是神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一切也是他要赐给你的吧，但是首先神是最重要，你要先选神，然后神也应许如果你真心哈、啊，先想神，神也会供应你的需要，无论是在人际关系啊，或者在物质啊，神也知道你需要什么，对吧？其实我想起在马太福音六章也是讲了、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也会赐给你们、
嗯、
但是归根结底神还是希望我们以他为首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反过来，为了这个百倍而对神好，其实也是不是把神看为首位、嗯、看起来好像看不出那个分别，但其实很微妙还是有分别的，对吧？
嗯，好像如果洛伊老师说、嗯、请我吃饭这样子，我就为你好，就为了得到你请我吃饭， 就不是那个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个关系。
那其实你对我好，我很自然也会想请你吃饭。但如果你就刻意对我好，为的其实就是那顿饭，不是珍惜我们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不讨神喜悦。但是当然神很怜悯我们，还是让我们在进程当中越来越爱神。
我刚才感悟到，就是假如说我们真的在跟神的那种关系中得到了满足，可能我们排列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的那些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我们或顺境或逆境，或财富或缺乏，可能我们都看的不是那么重了。就像保罗所说，或顺境或逆境，他都得了秘诀，他都可以处理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真的那个优先不是比第二要稍微高一点，是要高很多很多，
而且是先摆好优先，其他就解决。那我们可能也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怎样可以以神为先，为我们唯一的依靠。
有时候自己祷告了之后呢，没有得很快的得到神的回应，然后呢心里就会生出一些念头，神真的在意我的这些重要的事儿吗？他是不是根本觉得我这无所谓呢？但是有时候又会有另外一些相反的体验，就是我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当我那个祷告持续了两三年，突然实现了的时候，我的心中的那种甘美甜美就觉得说，哇，他的这个事情成就了，是我在中间也参与了。然后我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体验，这种彼此之间正面和负面的体验互相支撑，让我去认识其实神是赐恩的神，不是说他非得要降祸给我们。在我的心理上就慢慢的去操练，去相信神是美意的神。就像耶利米书所说的，就是神是赐恩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他是希望我们平安，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他的荣耀。
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就把物质或者外在的东西抓在手里，不愿意放下，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握把握一切东西。但是我这几年就很多变化嘛，就身边都面对很多变化，世界也变化很大，就明白很多东西自己不能掌控的。但是呢，爱我们的主就掌管一切，他会爱我们，保守我们到底。
而且我特别想到人跟人的关系，因为很多人未必很看重钱，但是会看重关系，对吧？你的老公、你的亲人，这是最重要。但我觉得怎么可以以神为唯一的依靠呢？就是在这些关系当中都知道把神放进去，神是这些关系的供应者，神给我们的这份关系，还有他也是维持这份关系的。如果我们有这个三角关系，就是把神放进去的关系，那就会把这种关系不会看得抓得太紧，抓得太牢，不敢放手，因为本来这一切关系当中就应该有他。这也是我自己的答案哈，对于怎么可以以神为先。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刚才我们都聊得很高兴很投入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也给你一个反思题，你是否也认清神在你和其他人当中的关系中的关系呢？说得很复杂，就是说你觉得在你和其他人的关系当中，神是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哈，等着你的回应。好，今天谢谢你和小芳和张晴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张晴，
我是小芳，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